弟兄姊妹平安。你看我年纪大了一岁，人又麻烦一点啊。刚于牧师把话筒交给我，我就马上忘了啊。非常非常的感恩啊，能在这里呢再一次跟大家领受圣经里面的话，神的真理，一同跟大家这个敬拜，一同跟大家经历神的临在。临近圣诞呢，为什么今天就要选这么一段经文呢？一开始就血淋淋的，哇，要把血洒在祭坛啊，又要把身体呢带到城外去焚烧等等等等，一点都没有圣诞的这个气氛。但是别忘了，耶稣来就是要为了成为我们的祭，代表我们献祭，献给上帝的祭。所以呢，有人说基督教呢真的是在血淋淋的现实当中诞生的，这也不为过。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文明当中，好像我们都很不习惯什么献祭，特别献生祭这一个概念。在文明社会呢，特别在西方啊，你这个太明显的提出来呢，别人都怕了，都不愿提。但是偏偏我们今天呢，就要看看究竟基督徒要献的是什么的祭。是不是说我们不用献祭的，这没这回事的。那么我们一起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先祷告。阿爸天父，愿你今天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苏醒的灵，让我们能领受，并且领受的不是一些很崇高好深奥的秘密，属灵的奥秘，而是我们切切实实可以在今天明天以后行出来的真理。愿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服从的心来遵行。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献祭，献祭当然是属灵的行为，献祭当然是献给上帝的礼物。纵然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在什么这个杀羊宰牛，我们杀的羊呢是用来煮羊腩包的。这个烤羊腿怎么啊？牛是宰牛是为了这个吃牛排，但是古时的人呢，他们杀生是用来献上祭，献给不同的神，他们也有异端不同的偶像，拜偶像的神也要献祭，献给耶和华上帝的也要献祭。这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在摩西五经，特别在立位记里面的很清楚很清楚的记述。我相信呢，你们都曾经有大部分人去主日学读过，详细的读过这一卷书，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不用重复。反而今天希伯来书的几段几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希伯来书，就是我们在奥城教会里面用了恐怕是整整一年的时间嘛，很详细的每个礼拜我们都来一起领受的这个希伯来书，描述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那位大祭司。不只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献祭呢是又不断的献，耶稣一次性的，一次以后都不用再献祭了，耶稣一次的将自己的身体成为祭物，挂在木头上，他的血洒在祭坛上，他的身体被挂在城门外。这里 就描述这个原因，并且他就说我们就不用再来到这个祭坛面前重新的不断的来献祭了。高高兴兴的大家都听了都松一口气，都说哎呀好啊，感谢主，不用献祭，拜拜。这确实是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他们在误解当中，在不小心当中所犯的错误。拜拜，现在没事的，感谢主耶稣，以后你与我同在，我有事来找你，没什么的事的时候呢，请你留在教会里面，拜拜。这当然是错，那怎么样才是正确呢？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如果说我们不需要再献血祭，不需要再杀羊宰牛，那我们要献的是什么祭？我们要将什么献给我们的上帝？要用什么来延续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这个问题呢，不是上一次主日学听医师讲到，听完了明白知道就算了，如果是这样的太简单了。不，这里面呢是很详细的给我们有交代。第一，证明了基督徒是无需再献祭。今天呢，十三章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就清楚，就说，耶稣第十二节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是你跟我，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刚才说了，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起初呢，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有点混乱，有点怪怪的，什么城外城内，怎么营外面，哎呀搞不清了。其实不难明白。第一，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你记得在哪里吗？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面的这个独楼地哥哥塔山，是不是是在外面钉的。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永活的大祭司。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说这个营 camp那个营地是什么意思呢？营在这里呢，其实就代表了旧的规条、旧的律法所规限的生活，传统定下来的，特别犹太人当时从十诫当中，从一些献祭的礼仪当中，再变出600多条的规矩。当年已经有一群人，有好多人是死守这一些规矩的。我们最熟悉的一般呢，就是当然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感谢神，今天我们当中第一，我们都不是犹太人；第二，在我们当中已经很少很少见到法利赛人。是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呢？不是。因为法利赛人他固然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灵 The spirit of Pharisees 依然在操控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指向死板的规条、死板的传统，我们都是让这一种这个死守诫命的精神来操控我们。并且这里说耶稣在城门外受苦，他的身体 被掰开，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受尽凌辱。你记得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路人走过都嘲笑他吗？这是一种凌辱，也是一种气绝，人都不要认识他了。 但今天有没有这一种情况发生呢？我可以很坚定很大胆的告诉你，有。大概一年前我认识了一位犹太人弟兄，他家里呢是属于今天犹太人当中一个很这个是传统的一个派别，很 orthodox， 他们信的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的 Torah 律法，并且一点一撇都不能减少的人啊。原来他没有什么不妥，是很好的，你守律法很好，就是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弥赛亚已经降临。但是我认识的这一位弟兄呢，神的恩典让他听见耶稣，让他明白耶稣，让他在灵里遇见耶稣，让他成为了基督徒。但是灵入马上开始，他的家人跟他分割，他的老婆不认他，要跟他离婚，他的族人要追杀他，对呀，追杀他，要将他先抓回去，让他要这个弃绝基督的信仰，如果他不肯弃绝，就要把他杀掉。这是在南美洲某国家的，他的名字我不公开了。直到今天我们一群人还在天天为他祷告。我们当中有一位牧者在这一刻正在南美洲尝试跟他联系，但是最近呢，这个弟兄已经被抓回去，现在的下落呢下落我们知道，但是呢前途未卜，我们不知道，所以还是继续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呢？逼迫、凌辱、弃绝就是这么真实的。也许在座的弟兄姊妹，在你们当中，在你们信主的时候，也许在今天你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家里、你的朋友当中还是有人跟你合不来的，也是同样是有人反对的。我自己家里也是有人反对，别说我当牧师20年前做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有人不喜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况，你真的知道不好受的就是被弃绝 rejection， 你的家人 不认你，你的朋友不认你，以前是很好的朋友的，现在连朋友都谈不上。对，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要献上的祭是献什么的祭呢？就是献上保罗那句话，在罗马书12章1节上面，他就跟我们说，你们现在要献的是什么祭呢？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不是火祭，是活祭，活生生的祭物。有人说我愿意为主而死，这还不容易啊！我们要死一次性的死了，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死了就见主的面。有时候有对好多人、好多弟兄姊妹来说，死不是最可怕的，你要活着，你要活着受凌辱，受耶稣所受的一切，也可能受疾病的煎熬，也可能受人的弃绝，也可能受到千般百般的逼迫。活祭就是这样的活祭。在我教会里面呢，一个团契就用罗马书12章1到2节作为 团训，我背这个团训已经背了20多年了，大家都背了20多年，哎呀，很清楚，很容易，很快的。但是有时候我就背到一半呢，就停下来，不敢再背。为什么呢？ 我是不是那一个圣洁合理的祭物可以献给上帝呢？我配不配成为那个祭物呢？别忘了，祭物是要求没有瑕疵的，是最好的，不是随便拿一个，哎呀，这个我不要不要，就烧了它给上帝了，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这里说，我们自己要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说到这里呢，你说刘牧师，你这个题目你有没有搞错？你说不离地的先祭，你现在越讲越离地呢？要讲什么活祭，什么的灵里啊，要学祭？不，希伯来书一点也不离地。我可能说的太慢，要快点赶到下面的经文。但是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活祭并不表示我们自己标榜自己为圣洁。你看我今天呢穿了这个新的外套，哎呀，对不起，今天忘了解领带，没有解领带，不体面。圣洁不是讲这一些的，圣洁不是讲我们每个主日我都到礼拜堂啊，很好啊，有参加崇拜啊，我也要去这个主日学啊，周三的祷告会我每次都到啊，还有什么啊？还有侍奉我参加啊，事班我也参加，是不是这样就圣洁呢？在我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的最初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这样，所以周三当时呢是每两个周三的祷告会，每两个周三呢就探访，我都有参加，所以礼拜三晚上呢一切的聚会我都推掉了。那么礼拜六晚上有团契有小组，所以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呢我都推掉了。所以呢当年呢应该在外面有好些机会呢是跟外面的人交流啊，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去应酬啊等等等等。但是我都尽可能减少，人都放在教会里面，哎呀，以为真的很舒服啊，哎呀，一个礼拜有三天，有时候有四天，有五个晚上啊，后来在参加了诗班，有五个晚上在教会里面，你看多好，哎呀，非常的圣洁。白天回到公司里面，以前我是当媒体工作的，我是在多元文化电台去上班的，白天总是觉得自己呢好像头上真的有个光环，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我是基督徒，这个东西我不做，这个东西我不做，你们是信奉印度教的人呢，我可以跟你们交朋友，但是总是要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你们讲耶稣，就是这一种态度。弟兄姊妹，这是我个人的坏的见证，是反面的教材，愿你们分辨清楚。在座的你们的莫老师还有师母啊，他们两位呢当时就已经认识我，我的反面见证他们的很清楚，我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但是奇怪，我一点也不能夸口，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做的好多的事情，但是神竟然就是这样的奇妙，他让这个人做今天的祭司，让这个人做今天的牧师，让这个人今天把握机会就在众人的面前说，我行的不好，但神怜悯我，我靠他的恩典今天成为这样的人，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圣洁不是整天躲在礼拜堂里面，圣洁不是整天把自己分别成为一个我自命为圣洁的人，圣洁不是这样的，圣洁不是这样，圣洁是每天都立定志向，我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言语行为 思想我都献给耶稣基督。以下面呢就是讲不离地的那个部分，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两节圣经里面的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的日子。第二点我就叫它做礼拜堂以外的颂赞。第十五节我们再读一遍。十五节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就是奉他的名，靠着他的恩典，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这里面呢，以颂赞为祭，这里的祭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这个跟其他的祭呢，这个用字的不同，这里的用字呢是感恩的祭，感恩的祭，颂赞为祭。那怎么样叫感恩的祭呢？以感恩为祭啊，是不是啊？整天就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那就是感恩为祭呢啊！喝一杯水，感谢主，感谢主，我能喝水啊！吃午饭，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这样呢？能走路，感谢主，我能走路啊！对，对，对呀，对呀，我姐姐今年夏天呢，她八十多岁，在新加坡，她摔了一跤。左臂折断了，脑袋震动，里面出血，差点没命。我们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结果手术好像是三次手术吧，手臂两次，这个脑开脑做了一次，现在在开腹当中。我最初在九月过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很不灵活，真的，还因为有后遗症要到医院里面住了一个多礼拜。当时候我看见他呢，他真的是说能喝杯水，喝一口水，感谢主，能吃点什么软的食物，流质的食物，感谢主，不好吃，但是感谢主我还能吃，慢慢慢慢的康复啊。后来做物理治疗，学走路，学用这个左手啊。原来呢，骨折在接驳之后呢，你的神经线呢是会受损的，所以有一个时期呢，他这个手根本就是废了，但是听说现在好多了，感谢神。我盼望下个月我再去见他的时候，他的手能高举，能赞美神。那么什么叫颂赞为祭呢？当然是开声的感恩，并且是常常以颂赞为祭，不是礼拜天来唱赞美诗然后唱三一颂，那就献了我的祭。不，现在的献祭没那么简单了，不要以为不用杀羊宰牛的很轻松。现在的祭呢，是要我们时时刻刻纪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第一，第二，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不是这样说吗？又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感恩为祭，就是这一个情况，以感恩献祭。也就是没有音乐的诗班赞美，我们是不是需要每天上班唱着诗歌唱班呢？不需要。你在车里，如果你记得你在车里唱感谢神，你就唱吧，你就听诗歌吧。你在公司里面大概有时候真的是不太方便这样唱赞美诗，那就不要唱了。但是你依然要敬拜，依然要感恩赞美，是没有诗歌的感恩赞美，并且不是空谈空说啊！感谢主，感谢主。我认识两位老人家，一位已经不在了， 当时他已经差不多90岁，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带着三个孩子独立的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他的老公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去世了。这位婆婆她从小就是一位很忠心的姊妹，她一生就是靠凭信心靠着耶稣基督把孩子带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呢，她真的是每天，我每次见她，每次跟她喝茶饮茶吃饭，到她家里探访，她都说感谢神，什么都感谢神，感谢神。直到最后一次我见到她是在医院的时候，她一个人卧在病床上挣扎上要呼吸，她还是说感谢神，感谢神。这是一位姊妹。但另一位姊妹，80多岁的老婆婆，她一生也是信耶稣的，从小就信耶稣。我问她什么圣经的问题，她都会回答。我引述什么圣经，她比我还熟。牧师要借圣经，她说啊，是不是这个什么什么书，我给你背出来啊，这个啊，诗篇23篇，我背啊，我天天都背啊，我知道，我懂，我懂，我懂。但是这位姊妹呢，每次提到她的困难的时候，每次提到她身体的软弱的时候，她都说我好惨啊，哎呀，真阴公啊，阴公就是广州话啊，我不会翻啊，玉牧师，阴公这什么的。我问他，对，我知道你好辛苦，不容易过日子，不容易过，但你不是说应该凡事谢恩的吗？他说我有啊，我每天都有感谢神，每天都有感恩，但是感谢的祷告过后，他又开始埋怨投诉。我不是说这一位婆婆不好，而是说真的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常常出现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是如何，但是我真的是盼望，万一你真的有长期不能解决的困难，不要像这一位常常自怜自爱的婆婆。你说你感恩吗？那能不能把你的感恩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今天延长一点，明天再延长一点，后天再延长一点，直到靠神的恩典，你真的是说，哎呦，我真的凡事谢恩，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还是这样的唱赞美诗。弟兄姊妹，礼拜堂以外的颂赞基本上就是这样，感恩为祭。还有呢，就是16节，我都更精彩。希伯来书的作者呢，非常非常的现代化啊，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16节的祭呢，是用另外一个字，原文是用另外一个字，是比较普通指这个献祭的那个祭，普遍性的祭。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行为上，那你说牧师献什么祭啊，就是具体的善行。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心里面你有什么感触感动，圣灵要什么这个促使你去以行动回应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劝你要具体的把一些行动写出来，不要说哎呀， 我以后就每天多祷告，多读经，多灵修，多为人祷告， 那不就好了吧，这个天天都有祭物献活祭了。不告诉你，我试过这个办法，在我身上行不通，我再告诉你，这样我行不出来，真的。 可能你比我坚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无论你以为自己多坚强，这样还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构造，我们是需要具体的行为，并且需要有人跟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监察。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我就告诉我祷告小组里面的弟兄们，我有一个四人的弟兄祷告小组，我就告诉他们，也有一个多几个人的祷告组，我要告诉他们我未来一周我打算怎么怎么做。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呢同意，好了，我这个礼拜我决定做什么，你这个礼拜你决定做什么，我们彼此交流，在 WhatsApp group 里面写出来。有一次我就告诉他们，好，这个礼拜我一定要约离开我家两个房子的一个波斯邻居，我要约他去 Starbucks 喝咖啡。It needs to be that specific， 要这样的具体。这个邻居叫什么什么名字，我不告诉你啊，你不需要知道。就是我要约这一位邻居到杨街，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一家 Starbucks 喝咖啡，我要听他的故事，我要听他的分享，我要当面跟他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祷告，我要问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善行，不是说说就算，是很实际的行动。还有好多实际的行动，今年过去一年我看见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都拿出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嘴里说我感谢神，嘴里说我愿主，我愿意为主付出。好，有人承担了，我要到飞机场去迎接新移民，并且他们来了以后，我要负责把他们给安顿下来，我要替他们去找房子。你们知道今天要租房子是有多困难，他们有好多人就是天天到处跑，为他们去不但只是找房子了，是这个 negotiate 去这个议价、议租金、借送、买东西，去为这个家具啊，为等等等等的事情去张罗。他们就这样的，天天去以实际行动来回应。有些人替他们维修，有好多从香港过来的人。这个比我还好，但是呢跟我差不了多少，就是完全不会家居维修，坏了个什么，哎呀，在香港很方便的，一个电话楼下的人就马上来给你修，这里没有啊，你要打电话让人过来呢，你要付费。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说不怕，我会，我能维修这个龙头，我水电我都可以，我就替你们搞定嘛，就这样的实际的行动，善行，行善。并且后面的捐书又是什么一回事呢？捐书其实这里是说分享，原来呢这个字呢是大家可能 你曾经查经 用功的，你们就知道他们这里说的捐书十六节呢就是 koinonia。 哎，好熟啊， koinonia 其实就是团契的原文 fellowship。 你说啊，跟团契有什么关系？别忘了，团契不一定是指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组织，团契的原意是什么？分享，分享基督，分享喜乐，分享平安，分担我们的忧愁，分担我们的苦难，这样的团契就是 koinonia。 哎，你说原来参加团契都是一种活计吗？如果你带着正确的心态来参加团契，感谢神， 绝对是我们献的祭。什么叫正确的心态？我参加团契不是看看其他的人，看看你们这个真样子是怎么样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女孩子，看看有没有男孩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做点生意？不是这样的，你真的要来分享、分尝，是这一种心态。平常我们有什么还可以分享啊？最近呢，连加拿大政府也不断的呼吁我们，因为现在呢，经济出现困难，社会出现困难，通货膨胀等等，有好多困难的情况出现，所以不断的呼吁我们，哎，拿食品拿到这个食品库 food bank， 去扶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临近圣诞。这个什么，这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也有人在外面，我们能不能这个常常去纪念这一些需要呢？捐书，所以圣经里也有讲了，所以定期的捐书，定期的关怀，当然教会里面的奉献，经常奉献，什么建堂奉献，宣教的奉献。华济联会非常非常的鼓励堂会，鼓励弟兄姊妹来学习多方面的奉献，这是给我们的操练。但是在这一个框框以外，我们平常的日子是怎么度过呢？当我们离开了，不是离开了教会呢，当我们一个人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礼拜堂以外做工过活，与人交流的时候，没有别的基督徒在我身旁。当年我吃饭跟莫老师吃饭呢，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谢饭祷告。莫老师不在的时候，有时候忘了祷告，饿了，吃到一半，哎呀，感谢天父，你不介意，对不起，很真实的，我没有骗你。但是莫老师在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在我旁边，我就哎呀，很警醒，很警醒的。没有人在，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才可以看见我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真的是不是言出能行，我是不是真的将耶稣基督的吩咐放在心里面，而且不单只是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是没有用的，你还要拿出来啊！不要，哎呀，我都记在心里面了，请不要记在心里面，请你把它行出来啊！如果讲的不清楚，请回去读一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好像奥城华记也曾经讲到系列，也有讲过吧的，我记得好像有。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是吧？所以要刻意的服侍，也就是我们的每一天所献的祭。还有啊，不单只是有组织的团体的服侍，哎，这个整个团契整个小组出去要做点什么事情，打出什么旗号去服侍，哎呀，怎么传福音，非常的兴奋，感谢神，有机会参加短宣，有机会参加，感恩，非常非常的感恩。有布道会邀请人回来，或者是一起几十个人一起抄到这个大礼拜堂去参加布道会，感谢神。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恐怕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上班，都是一个人在没有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去苦干干活，为生活挣扎，有时候可能真的还不好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到城门外，到城外去救耶稣，到营的外面，离开我们的安舒区，走到人群当中， 离开了我们真的哎呀这个好舒服好圣洁的群体，我们又要进到那个不圣洁的社会。弟兄姊妹，万一你还有这样的想法，求主帮助你。因为再过不长时间吧，再过15分钟我们崇拜完毕，你们可能有些人要回家呢，你们就要离开这一个礼拜堂的范围，要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小区，或者是到外面吃饭啊，去买东西，到一个不是礼拜堂的地方，那你怎么办？你怎么样自处呢？弟兄姊妹，耶稣的圣洁是跟着你走的，你愿跟耶稣有同样的圣洁，你就要在他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愿成为活祭，能走路的祭，能常常跟你有沟通的祭。在你上班服务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的就是，今天早上的主日学，我跟几个年轻人说，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有人是卖珍珠茶，有一个是卖珍珠奶茶，有一个是做电脑绘图工作的，有一个是做银行投资啊，什么这个 给人家开户口的那一种啊，在某银行。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平常受薪的工作，服务客户的工作，也是你们的侍奉。他们很惊讶的望着我，他们说：“啊，侍奉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吗？”我说：“当然不是呢。如果侍奉单在教会里面，那还不简单？一个礼拜只有半天，顶多一天，那就完了。有六天我是自由了。”我说：“侍奉不是这样的，侍奉就是你每一刻，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带着一个真诚服务的心态。特别你们做服务行业的，你的珍珠奶茶请保证是干净的，喝了不会拉肚子的。你的在这银行你的服务请保证，竭力保证是按照规矩，不要拖垮自己，更不要拖垮你的分行的。你这个电脑绘图请仔细去验证，确保是这个尽你的能力，确保是百分百真正的服务。这就是你要献天天所献的活祭。弟兄姊妹，献祭真的一点不离地，问题是我要不要献这一种祭。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都是活人，活的祭，但千万不要跑到祭坛上一看马上又走下来，哎呀我不要献了，我走了。主赐给我们自由，选择是你的我的。求阿爸天父帮助我们，阿爸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决定。纵然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会丧胆，会害怕，会丧气，种种情况令我们不敢做出决定，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靠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没有半点能自夸。愿你来帮助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我现在邀请圣灵来进入弟兄姊妹的心，将刚才我们所听的、所领受的经文，不单只放在心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有心、有能力，具体的在今天、在明天早上就行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